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已经一再重复，以赛亚先知在，特别是第十三章到第三十五章这个大段落中，他一个很特殊的风格，就是把审判跟应许穿插的交织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宣告审判，立刻他也宣告应许，然后又回到宣告审判，之后再次宣告神的应许。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风格之下，上个星期我们看第三十四章是神宣告对世界的审判，整个世界都要变成荒凉，成为荒废之地。然而今天这一章我们看到以赛亚立即就宣告对那些信靠神的人，神的应许是他要把旷野完全改变，不再是旷野，而成为一个非常有生命繁茂的地方。所以虽然对于这些不肯信靠神、背逆神、不认识神的人，神确实是公义的，他要执行他公义的审判。人类的悖逆最终一定会得着神公义的报应，那就是世界在这个悖逆神的罪之下会接受神自己公义的这个刑罚，那就是整个世界会成为荒废，成为旷野，成为野兽居住的旷野。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一开头就说到旷野跟干旱之地会欢喜，沙漠会快乐，而且会开满了玫瑰花，而且是非常的繁盛，其中乐上加乐并且欢呼。所以神对那些信靠他的人给予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神的拯救会临到。当神的拯救临到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完全的改变，把旷野整个都更新了，也就是带来一个翻转，在审判神的震怒之下，世界成为荒废，但是神的拯救要使得这一切整个翻转过来，被更新。而我们今天看的第三十五章呢，在希伯来原文是一首诗，而且是非常美丽的一首诗，就好像我们读的诗篇一样，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当我们读诗歌题材的时候，我们必须很留心怎么来了解圣经的作者以这种诗歌的题材来传递关于神的真理。虽然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看起来看不出是一首诗歌，但原来在原文确实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所以当我们在读诗歌的题材，我们不可以像读叙述文一样的方式来读诗歌，我们要按着如何来解释这种诗歌的文体的解释的原则来了解这个诗歌本身所要传递的一个真理的信息。其实诗歌常常是一个情感的表达，所以是很有力的一种表达方式。我想很多人都很喜欢读诗篇，因为你在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诗人常常会发出他心中他心灵最深处，无论是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感恩，或者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所以是非常有力的，可以诉诸于我们人的内心。但是 如果我们不懂得去欣赏一个诗歌的话，我们其实一方面很容易错误的解释，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失去那种诗歌带来的那种很大的一种影响力。我自己呢是学科学的，所以呢在文学方面不是有很深的这个很深的造诣，所以读到圣经的诗歌题材呢，以前真的是没有，就是说没有能够真正去体会诗歌所带来的那种给人的那种那个强有力的来把神的话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表达出来。后来我自己真的是慢慢的去学习，很多时候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用诗歌表达是一种很有力的来传递信息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在三十五章的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先知他描述旷野跟干旱之地将会有一个改变，本来是没有水没有草是无人居住的地方，在第三十四章也用这个旷野来描述已经被荒废的世界，在那里只有野兽住在那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以赛亚就提出一个非常有力的对比，现在这个旷野会改变，变成一个园子，变成一个 garden。 因为什么？这个里面会开满了花，这里我们中文翻玫瑰花，其实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花，英文圣经也是把它翻成玫瑰花，但是不论是什么样的花，这个旷野原先是没有生物的地方，现在被改变成为一个园子，成为一个乐境，成为一个极美的地方，里面开满了花，而且繁茂，生物里面所有的植物非常的茂盛，所以旷野成为有生气的地方，不但有生气，并且欣欣向荣，是一个非常繁茂的地方。不但如此，在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先知的描述，这个令人惊讶的非常惊奇的一个大改变是以喜乐为特质，所以其实在希腊原文这个欢喜快乐都是在句子的句首，是一个强调的语气，所以旷野会发出喜乐，沙漠会快乐，而且呢他们是喜乐，原文是 let it rejoice with joy， OK， 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喜乐，乐上加乐，就是很极度的强调在这一个极美的地方，这个乐境当中喜乐是其充满在其中的一个特质。所以诗歌的题材就把旷野描述成好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现在欣欣向荣，而且呢发出喜乐，发出极大的喜乐，甚至欢乐的喊叫。但是为了描写这个旷野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繁茂之处，以赛亚加上说，黎巴嫩的荣耀、加密和沙伦的华美都将被赐给旷野。我们晓得这里他特别用一个被动式，被赐给旷野，这个被动式就表示是有人赐给旷野黎巴嫩的荣耀、加密和沙伦的华美。谁呢？隐含的答案就是神。所以我们说这种被动式叫做出于神的被动式，换句话说是神主动赐给的。现在神主动赐给旷野黎巴嫩的荣耀、加密跟沙伦的华美，这三个地方其实在我们在前面 第三十章，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这几个地方出现。在这里呢，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本来黎巴嫩在巴勒斯坦是一块长满了香柏树的一个地区，所以这个地方是充满了树木，满了很多的树林，而特别是香柏木的树木。所以黎巴嫩的荣耀，它是长满了香柏木的一个茂盛的地方。加密跟沙伦是巴勒斯坦沿海肥沃的一个地区，也是同样是长满了各样的植物，有各样的农作物。而且沙伦，如果你还记得雅歌书沙伦的玫瑰，那里也是遍满了各样的花朵。所以以赛亚先知用这样的一种诗歌的表达方式来描述神把各样的繁茂和生命赐给旷野，以至于旷野成为繁茂丰富的地方。那因为用被动式，就表明这个是神的恩典和神自己的作为，是神所做成的，因此才能够带来旷野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以赛亚说，他们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他们就是指神的百姓，因为接下来他说是必看见我们的神的荣美。神的百姓会因为神这样令人惊奇的工作，从其中他们得见神的荣耀，得见神的尊荣。换句话说，神的工作使得旷野这样一个没有生命气息、没有水、是无人居住的地方，竟然变成充满了生气，而且繁茂，并且是极其丰富的地方。只有神才能够使旷野成为这样的充满生气和繁茂之地。所以神这样的作为，就彰显神自己的荣耀和神的尊贵，以至于神的百姓他们得以看见神如此借着这样子把旷野完全改变、完全翻转过来这样子的作为，得以看见这位神他的大能、他的尊贵、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的美丽。但是我们刚刚说了，这是一个诗歌题材，所以这个神把旷野使旷野带来这样的一种改变，用这种的方式诗歌体的描述，所要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真理的信息呢？我们从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十节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里所描述的这一幅图画是象征神所应许的救恩。当神所应许的救恩临到，就会带给人一个完全的改变，而且这个救恩所带来的是何等丰富的赐福。当然这个救恩从接下来三到十节，我们看到所指向的主要是指向属灵的拯救。虽然这段经文对当时的读者而言，他们的了解乃是虽然国家要被毁灭，百姓要被掳，然而他们将从被掳之地归回，神要再一次赐福给这个应许之地。因为如果我们还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神告诉他说，这个百姓是眼睛瞎的、耳朵聋的，而且呢油蒙了心，那你去传的福信息只会叫他们眼睛更瞎、耳朵更聋、心更是刚硬。以赛亚先知就问神， 这要到几时呢？神说要到整个地土荒凉。不过神也应许还有一个数念要留着，也就是有信心的渔民会留下来。所以国家被灭，百姓被掳，确实这个应许之地成为像旷野一样。但是当神带领他们从被掳之处回到巴勒斯坦，神的拯救临到他们，要重新再一次将巴勒斯坦成为神赐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对首先的读者确实，虽然他们国家面对很大的威胁，但是如果他们信靠神，神必定信实的来提供拯救。然而这个应许更是指向神要带给人属灵的拯救。所以接下来以赛亚先知他就向神的百姓发出劝勉跟鼓励，他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现在以赛亚先知他简短的回到他的世代，我们已经说了前面几章都讲到面对亚述国的威胁，以色列人犹大人犹大百姓非常的惧怕，他们以人的方法想办法要使自己能够得拯救，所以他们去倚靠埃及。在面对亚述帝国或者外在强国的威胁之下，惧怕跟战惊确实抓住犹大百姓的心，因为这种心中的惧怕就使他们手变为软弱，以至于他们不能做他们所应该做的事，使他们的膝盖颤抖无力，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坚忍的去承受。所以以赛亚先知他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要使颤抖的膝稳固，要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他吩咐他们要彼此勉励扶持，帮助那些手无力的人，因为惧怕而手无力的人，使他们的手可以坚定有力，帮助那些因为惧怕而颤抖膝盖颤抖的人，使他们得以坚固，可以坚忍的去面对。虽然这个惧怕使得他们手软弱，使得他们膝无力，但是以赛亚说你们要彼此扶持，彼此勉励，并且要对那些心中惧怕，所以这是讲出真正的问题的根源，就是他们心中的惧怕，因为这个心中惧怕才会手软，才会膝颤抖无力，所以要对那些惧怕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虽然这真是一个令人惧怕跟颤抖的时刻，因为面对亚述这个强国要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很多的城市都已经被攻取，剩下最后一个京城耶路撒冷，所以虽然这真是一个令人惧怕跟颤抖的时刻，但其实神百姓的惧怕乃是一个不信的记号。换句话说，为什么他们会惧怕？惧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我们真正的来降服在这位创造的万有的神之下，我们真正顺服他，信靠他。也就是说，既然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有能力来施行拯救，那么前面以赛亚先知也说要等候神，但是他是有能力，但是他也有智慧，他会按他自己所定的时候以及他自己的方式带来这个拯救。那为什么会惧怕？就是不信，不信靠神，不降服于神，不愿意等候神以他的时间跟他的方法来施行带来这个神的拯救。 同时，这个惧怕是不幸的原因，也是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我们常常提到这个立约的爱，圣经我们的和合本常翻译成慈爱，神的慈爱。所以诗篇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慈爱是立约的爱。立约的爱是什么呢？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把他自己委身的在这个立约关系中做他们的神，也就是神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来提供他们所需要一切的引导、保护、拯救、供应等等。这叫立约的爱。神一定不会背弃他跟他们所立的约，神会忠实的、信实的做他们的神，来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保护跟拯救。这叫做立约的爱。所以他们是可以去信靠这位神，这位神是绝对可靠的。不但因为他是他们立约的神，他也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因此他有能力施行拯救。所以出于不信才导致心中的惧怕。当年神曾经差探子，也是神允许摩西差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窥探那地，因为那是神赐给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一片流奶与蜜之地。这十二个探子去窥探回来说，这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只是那里的人非常的高大，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而且他们的城墙非常坚固。于是其中有十个探子就说，我们不能上去，因为他们会把我们吞吃。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上去吧，因为神一定会把这个地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惧怕是出于不信，唯有加勒跟约书亚坚定的、坚心的相信神，所以神就宣告审判，这个不信的一代都要死在旷野。因此等到第二代约书亚，神兴起约书亚，指派他带领出埃及的第二代，就是这第一代的这些儿女，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神就吩咐约书亚，你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他们要进去得迦南地的时候，必须跟迦南人征战，神亲自为他们征战，来把这块地赏赐给他们。所以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的概念，世界是神创造的，所以所有世上的地土是属于神的，因此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神会信实的为他们征战，让他们可以得迦南地为业。所以神吩咐约书亚说，不要惧怕，要刚强。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这也是我们经常有的一个没有对神的不信。换句话说，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经常惧怕，我们的惧怕也是不信的一个记号，是因为我们不信靠神，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没有真正降服于他，我们就有惧怕。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的大女儿，她确实是有身体右半边整个麻，就是整个失去知觉。她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很可能是，医生的诊断很可能是得了这种肌肉的萎缩或者是肌肉的硬化。当她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向神祷告说，神若许可，求神来医治他，而且我还加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但是我心里没有平安， 我还是惧怕，我就是怕这他真的得这个病怎么办。因为我说过，以前查缉班有一位姊妹叫汪君华姊妹，她是做物理治疗师，她就曾经照顾过一个这样的病人，最后就是这样子活活的就是死了。所以当我有这个惧怕，其实是心里面对神的不信。不管我嘴里面怎么说，嘴里面是说得很正统的，神啊，若你许可，求你医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只有嘴唇亲近神，可是心是远离神的，没有平安，只有惧怕。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挣扎了几天，最后我问我自己，我最关心的是什么？我先回答我自己，我最看重，可能我最关心的，我诚诚实实的对我自己说，我最关心的是神的名可以得荣耀。神的名如何来得荣耀呢？只有当神的旨意可以行出来，神的名才能够得到荣耀。当我挑战我自己，我做了我自己一个意志的抉择，也就是说，我真正从心里面悔改转向神，我真正存着对神的信心，也就是说对神完全的降服，而且是以神为中心，以神的荣耀为念，那时候我就转向神，我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加上，如果你的旨意是要入死得这个病，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这个，你借着他得着这个病，这是你的方式来荣耀你自己。就好像当年拉撒路病了，耶稣没有立刻就去医治他，就在所住的地方仍然多住了两天，因为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要叫神的名得荣耀。所以真的惧怕是出于不信。当我们真正是有信心，记住，有信心不是说我相信神一定会照我所求的给我，真正的信心是对神完全的降服，相信神是绝对的良善，相信神是绝对的信实，相信神是在掌管一切。而我们最终所关心的不是我们自己得着什么好处，乃是神的名能够得荣耀。好，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惧怕，以至于显露我们里面的不信。因此这里约书亚吩咐他们要彼此扶持跟劝勉。所以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对他的读者提出同样的劝勉，正面的。这里以赛亚先知是提出正面的劝勉，要他们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希伯来书第十章也有类似的话，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23节，他说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也就是说，坚守我们这个信心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呢，他说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所以这是正面的，我们要彼此勉励，对神有信心，不要惧怕，要刚强，要坚固，要站立得稳。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从负面的彼此劝诫，我们需要有正面的勉励跟扶持，也需要有负面的劝诫。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作者说，弟兄们，12节，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是对教会的信徒给的劝勉，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不信的恶心，存着这种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如果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可以明白，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完全的拯救。而我们彼此有责任，我们需要正面的来鼓励来扶持，我们也需要彼此天天相劝。如果我们存着不信的时候，我们必须劝诫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存着不信，必须对他提出劝诫，免得因为存着这样的不信就把永生神离弃了，或者说免得他们的心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把永生神离弃。好，所以以赛亚先知暂时短暂的回到他那个世代，因为面对亚述的威胁，他们惧怕，这是出于他们对神的不信，所以以赛亚先知要他们彼此来勉励激励信心。但是接下来他就向他们肯定神的报仇报应和拯救，他说，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以赛亚说，看哪，神将要来报仇。他肯定他们现在这个处境之下是有盼望的，因为他们的神将要来报仇，要来施行，原文是神的报应，他将要来拯救。这里用你们的神再一次强调，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与他们立约的神。我刚已经强调，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你们的神要来，贯穿整本圣经，你们的神要来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叙述，说明当神的百姓有需要的时候，神将来成为他们的帮助。无论神的百姓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的神要来，神将来成为他们的帮助。那接下来他就说明，神来，他要使一切的事情恢复正确的状态。从负面的来说，神他来是要来向神的仇敌施行报复，或者说报仇 vengeance， 这是英文字。神来了，他要来使一切的状态，一切事情都恢复一个正确的状态。从负面的来说，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来报仇，或者说他要来报复。神来报仇是向神百姓的仇敌来施行报复，这些周围的列国，虽然譬如说像亚述帝国是神手中管教的杖，神兴起亚述帝国来刑罚神的百姓对神的悖逆，但是往往这些国家他们却超过神要他们所做的，他们极尽所能的压迫神的百姓，而且对神的百姓做出各样不义的对待。如果你读诗篇啊，你读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第二章，把他们的孕妇剖开，把他们的婴孩丢在石头上，是他们这神兴起列国 有时候是兴起以巴勒斯坦周围的国家，以东、摩押、亚门人、米甸人，兴起这些人来刑罚神的百姓，做神手中管教的杖。但是往往这些人他们压迫神的百姓，对神百姓做出各样不义的对待，这不是神要他们做的事。所以呢，这些人是神百姓的仇敌，这些国家乃是神百姓的仇敌。神应许他要来向他的百姓的仇敌施行报仇或者施行报复。但是我们会看他接下来说施行神的报应，施行神的报应就说明神要施行的报复乃是神的公义，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这个神的报复不是像我们那种，我们今天看到人跟人之间就是因为仇恨我们要报复。神的报复接下来他说是施行神的报应。神的报应，圣经说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那就是讲到神的公义的审判。因为这些国家他们超过神要他们所做的，对神的百姓施行各样的压迫，做出各样不义的对待，所以神要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这就是神要为他的百姓来向他百姓的敌人报仇。所以报仇跟报应是神的工作，换句话说，审判和伸冤是神的特权，唯独神有权柄施行审判，也唯独神有伸冤的特权，或者说报复的特权。报应是讲到神的审判，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是神公义的审判。但是神也要为他的百姓伸冤，所以审判跟伸冤都是神的特权，唯独神才有权柄施行审判和施行报应，唯独神才能够施行伸冤和报仇。所以在申命记第32章，神就已经应许以色列人。神在申命记第32章叙述叫摩西写一首歌，在这歌里面就预先预言了以色列百姓一定会转离神，一定会背逆神，不遵守神的诫命，以至于神会兴起外邦的国家来攻打他们，借此来刑罚他们。然而神在第生命记32章35节说，他们施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到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也就是说，这些外邦的国家虽然是神管教的杖，但是结果他们极力的欺压神的百姓，于是神看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不管是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能力，神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像向来吃他们的祭牲的籽油，喝他们奠祭的酒的在哪里呢？神会说你们这些外邦的偶像在哪里呢？可以兴起来帮助你们，来护卫你们。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救出来。然后神就宣告他已经磨亮他的刀，手掌审判之权。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让我的剑饮血饮醉， 就是被杀戮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就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所以神是公义的，他的公义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从另外一个说法，因为以色列的仇敌向神的百姓做出不义的行为，神也要为他的百姓来向他们的仇敌施行报仇。但是正面的，神要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32章最后一节，神要来救赎他的百姓，神要伸冤为他百姓伸冤，但是神也要来救赎他的百姓。但是我们从接下来先知的应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拯救不是仅仅救他们脱离他们敌人，外在的敌人，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敌人，这个拯救有更深的一面。神是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和罪的结果，那就是死亡的刑罚。神要施行的最终的拯救是一个属灵的拯救，在属灵上，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脱离死亡，这样他们就可以与神同在，与神相交。所以在马太福音1章，神差他的儿子来，神的灵行了一个神迹，叫童贞女玛利亚，没有亲近过男人的一个女子，能够怀孕生子。天使就对约瑟，已经订婚的这未婚夫，就对他说，玛利亚将要怀孕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最终要提供给他百姓的拯救，就是这个属灵的拯救，使得他的百姓，神可以与他们同在。那么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诗篇有很多咒诅诗，很多时候基督徒不明白，非基督徒也不明白，怎么诗篇里面有好像很多仇恨的这种报复的话。平常我们称这种诗叫做咒诅诗，但是我们要了解，当诗人他们在诗篇表达呼求神来为他们报仇，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报复，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报复，不是我们今天我们被别人冒犯我们就要报仇。诗人呼求神来为他们伸冤，所以这种咒诅诗看起来好像是要是存着报复的心理，其实不是。所以像诗篇69篇是大卫写的，前面就描述大卫他受到敌人各样不义的对待，所以他就呼求神，他说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没有人居住等等，甚至还有其他的诗篇，愿他们的儿女怎么样，愿他们的妻子怎么样，好像是报复，不是的，这是呼求神伸冤。他们禁止自己的手来报复，这是为什么？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有一次大卫在一个洞的深处，扫罗进来大解上厕所，然后呢 大卫的随从就说，啊，这是个好机会，是神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也可以起来报复。大卫很动心，他确实是起来拿了刀，但是他只是割下了扫罗衣服的外袍的一个角，然后他心里就责备他，他说，我岂可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然后等到扫罗出去，大卫也出去跟在后面，就呼喊扫罗。大卫说，求神为我伸冤，今天神把你交在我的手里面，我没有用我自己的手来执行这个报仇，求神为我伸冤。所以这个咒诅诗本身乃是深切的明白伸冤跟报应都是神的特权，所以不是要自己来伸冤，而且这些人都是无辜受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今天我们自己犯罪，被别人恨我们，或者说别人来不义的对待我们，那是我们的罪带来的。这些呼求神伸冤呢，是无辜受害。所以虽然神兴起外邦来管教神的百姓，管教的部分是神的百姓该得的，但是这些外邦却做超过神要他们做的，极尽所能的做出很多残暴的不义的行为对待神的百姓，那么神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真理还是我们要去遵守的一个真理。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就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他给予罗马的信徒这样的劝勉，他说，不要以恶报恶，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因为很多时候基督徒说，哎呀，登山宝训主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但是神是公义的，我们的仇敌如果做出是得罪神，是不义的得罪神的，而且是死神的百姓无辜受害。所以如果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被别人受到别人不义的对待，而这是一种无辜的受害，我们保罗说，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呼求神来伸冤，来使我们所受到的不义的对待，无辜的不义的对待，我们把它交给公义的神，呼求公义的神来为我们伸冤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遵守耶稣的命令，你的说爱你的仇敌。所以使徒保罗说，所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不要 return evil for evil， 不要以恶报恶，而是以善报恶。你可以在仇敌饿的时候给他吃，也就是说爱仇敌的命令跟神的公义我们不要忽略，不是冲突的。我们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罪受逼迫，那是我们该得的，但如果我们是一个无辜的受害，我们也不要自己报应，因为伸冤报应的权柄是神独享的。我们就好像咒诅诗一样，诗人呼求神来伸冤，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己释放出来，我们那种受到的不义的对待，那种委屈，我们可以释放出来，我们可以把自己释放出来，我们就可以去遵守耶稣的命令，去爱我们的仇敌。 所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有基督徒曾经有一位姊妹，她是在公共的这种shopping mall， 就是这种购物场所，这种百货公司，她被强暴。被强暴以后，她因为是个基督徒，所以就必须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但是她跟她的先生都决定，他们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至于那个强暴她的人，他们求神自己来为他伸冤，而他们反过来就可以遵守神的命令，去善待那个向他做出如此的恶行暴行的这个人。那神的伸冤有时候不一定是马上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为神的百姓伸冤，为神的百姓辩明。所以今天很多的宣教士或者说传道人是真正在传神的道，要受到很多不义的逼迫和对待，他们可以相信神会为他们伸冤。所以启示录第六章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那些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呼喊说，公义的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为我们伸冤？神说，你们还要安静等待片时，等到殉道者的数目满了，神是会伸冤，神在他的时候来为我们伸冤。有时候不一定是马上，但是至终最后在神最后的审判，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这是为什么彼得前书说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学习他的榜样。他被害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这就是我们的主的榜样，所以我们也要跟随他。好，那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论到神的拯救带来的福分。神的拯救带来的福分分几方面。首先他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先知他多次论到犹大的百姓属灵上的眼瞎和耳聋。我们说以赛亚先知自己蒙召的时候，神就对以赛亚说，这些百姓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而且心被油蒙了心。第二十九章，神把沉睡的灵浇灌他们，所以他们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有人把神的话给那些识字的人读，识字的人说，我不能读，这本书是封闭的。给那些不识字的人读，他说，我不能读，因为我不识字。这些都是来描述神的百姓，犹大百姓在属灵上的眼瞎跟耳聋。但是以赛亚先知也曾经应许神要带来属灵的更新，所以在第二十九章就已经出现了神将来要带来的更新。第二十九章十八节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神在以赛亚书虽然指出他的百姓属灵上的眼瞎跟耳聋，所以他们如此的悖逆，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应许要带来属灵的更新。所以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再一次用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神所应许要带来的属灵的视力跟属灵的听力。所以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眼必开通，而且他加上瘸子要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能够歌唱，也就是说 要带来全面的属灵的更新，全面的全人的属灵的更新。但是在第五节跟第六节的开始都是以那时作为这节经文的开始。那时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刚刚读的29章18节也是说，那时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那时就是指向弥赛亚的时代，因为在以赛亚书9章应许说，必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要用公义和公理来执掌他的政权，他要带来真正的平安。11章也论到耶西的念要发出一条，他神的灵要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和知识的灵，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也是要用公义来治理天下，那时候连这些动物都要和平同居，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天下。所以这个那时是指向这个弥赛亚的世代。当弥赛亚的世代来临的时候，神要带来属灵的拯救和更新。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马太福音1章21节说，这一位耶稣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位弥赛亚来，他会带来这个属灵的拯救。不但如此，在以赛亚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施洗约翰有一个困惑。他虽然为耶稣做见证，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比他能力还要大，他是用水给他们施洗，那一位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而且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皮用不灭的火烧尽。虽然他为耶稣做这个见证，但是因为他看见耶稣的传道工作不是像他所期待的审判立刻来到，他看见耶稣的传道工作医病赶鬼，所以他就差他的门徒去问耶稣，那要来的弥赛亚到底是不是你。于是耶稣就打发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的回答很清楚的，他是以赛亚书的预言是基于我们所看到以赛亚书中关于弥赛亚世代的这些预言，所以耶稣肯定的把他自己所行的神迹解释为是应验以赛亚书中关于弥赛亚世代的这个意象，表明犹太人所期待的救恩的世代已经在耶稣的里面临到了。他来，他有能力拯救这些瞎眼、耳聋、瘸腿、哑巴身体的疾病，是人类的罪带来了死亡，也带来了疾病。但是耶稣医病的工作是要指向他要根本的解决人类的罪的问题，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要救我们脱离死亡。所以犹太人所期待的这个救恩的世代在耶稣里面已经临到了。耶稣他非常肯定的表明，他行的神迹乃是应验以赛亚书中弥赛亚世代的，论到弥赛亚世代将会带来的拯救。所以这个拯救在耶稣里面就已经临到我们，这是神的救恩带来的第一个福分，就是属灵的更新。但是接下来就论到在旷野有水发出，在沙漠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记住，这是一个诗歌题材，所以 他用这样的诗歌的描述要表达什么呢？以赛亚他描述旷野是干旱无水的地方，现在要涌出水来，在沙漠也是干旱无水的地方，现在有河涌流。发热的沙其实就是 burning sand， 就是沙子在太阳的照射之下变得非常的热，这些沙子要变为水池，这种发热的沙要变为水池，而且干渴的地方要变为泉源。不但如此，在野狗躺卧之处，也就是旷野，我们在34章看到旷野就是有这种各种的野兽，其中34章提到野狗。在旷野呢，原来是没有生物的地方，没有生气之处，将长满了青草、芦苇跟蒲草。为什么？因为有丰富的水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现在旷野成为青翠的地方，长满了青草，长满芦苇和蒲草。以赛亚先知这样的描述，其中联合的主题就是要表达神的救恩，好像在旷野，把旷野不但把旷野改变，这个救恩是使得旷野有丰富的水，有丰富的水，甚至植物因为有丰富水的供应，在那里生长茂盛。所以这个描述的主题是表明神的救恩会带给人丰富的水，但是这个水在旧约里面往往是赐生命的要素。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生水跟食物都是维系我们生命的要素，所以在旧约里面水是象征生命和救恩。以赛亚在这里就宣告神的救恩将使新的生命注入神的百姓，他们要分享神的生命。所以旷野干旱之地、炎热的沙子、干渴之地都有丰富的水，神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分享神的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他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到这个井旁来打水，耶稣就对他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然后耶稣又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要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个水是象征生命和救恩，神的拯救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然后以赛亚先知就用这个大道 highway 这个比喻来描述神的拯救带来的另外一方面的福分。他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我们知道这个在那里就是前面所描述被改变的这个旷野。在古代，旷野地方因为没有水，所以没有人会在旷野来筑路，但是在弥赛亚的时代，这个旷野已经被改变为有丰富的水，所以可以在旷野筑一条路。那这当然都是一种比喻跟诗歌的题材。那但是这条路呢，以赛亚先知说这条路称为是圣洁的路， The way of holiness， 这条路是圣洁的路，因此他说不洁净的人不能经过，这污秽是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不能够经过。但是呢，这条路是为那些走在这路上的人， 我们和合本 翻成专为赎民，其实是专为走在这路上的人，不没有赎民这两个字，是专为走在这路上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条圣洁的路，是专门为了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这个表达所指的意思，最可能是指这条路为什么是被称为是圣洁的路，乃是因为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具有圣洁的品格。所以这条路是一条圣洁的路，是专门为了，或者说是为了那些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也就是说，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是具有圣洁的品格，所以这条路被称为是圣洁的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是蒙神的拯救，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人，他们分享神的生命，他们活出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用新约的话说，就是活出像基督的样式，因为他们都是有圣洁的品格。记住，圣洁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是神的拯救使他们从所有的罪人中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他们是真正敬拜神，降服于神，神赐给他们新的生命，他们分享神的生命，他们活出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所谓一个圣洁的品格。所以呢，这条路是一条圣洁的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拥有圣洁的品格。然后他说，愚昧的人不至于失迷，这不是指有愚昧人行在这条路上，因为圣经里面愚昧人是什么人？诗篇十四篇、诗篇五十三篇，愚昧人是我们和合本翻成愚顽人，愚昧人就是心里说没有神的人，所以他们是背逆神行恶的人。因此这里虽然提到愚昧人不至于失迷，以赛亚先知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条路上可以有愚昧人行在其中，乃是以愚昧人作为一个比喻来描述这条路是如此清楚的标明这条路的方向，所以很容易跟随。我就想到我前一阵子还跟我们的 U School 我们去走这个 trail， 哎，那个标示实在是不清楚，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走迷路，我们走走走就走走就是迷掉了，我们又要再找路回去。可是现在这条路是如此清楚的标明，很容易跟随，甚至愚昧人也不会迷路。所以这个愚昧人只是一个比喻来描述这条路是如此清楚的标明，很容易去跟随，连愚昧人如果有愚昧人的话他也不会迷路。所以这一条圣洁的路是不会引导人走偏斜，不会引导人偏离神的路，这条路是不会引导人走偏斜，不会引导人偏离神，乃是一条引导人走向神的路，而且是清楚的标明，很容易跟随，是引导人走向神的路。所以为什么第十节他们往西安去，这条路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地，就是通往天上的锡安圣城，这是通往天上锡安圣城的一条大道。就好像在古代这些朝圣的人他们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往耶路撒冷去这条朝圣的大道，他们唱上行的诗歌，诗篇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所以这条路是清楚标明，绝对不会引人走偏斜，绝对不会使人偏离神，乃是引人通往神，是引人通往天上的锡安城，通往神去，通到神那里去，引导人通到神那里去朝见神的一条路。所以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宣告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往父那里去。不但这条路是引人通往神那里去的，是圣洁的，而且在那里没有狮子猛兽，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不遇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这是描述这条路没有任何的危险，是绝对的安全，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是绝对的稳妥。我们是弱势，天天悔改转向神，天天信靠神，天天活出真正的信心，那么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是绝对安全的一条路。只有那些蒙拯救的百姓、属民行走在这条路中，那这当然是指属灵的拯救，只有那些在属灵上蒙拯救的人能够走在这条路上。而他们这条路通往哪里呢？第十节，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一些蒙神所拯救的百姓，他们是走在这条通往锡安的路上，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城，但这里讲的以以赛亚那个世代的应验来说，是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得以再一次上耶路撒冷朝见耶和华。但是以永属灵的拯救来说，这是通向天上的锡安城，能够去朝见神。而这个应许其实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先知已经宣告的应许，他说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是很美的一幅图画，我们都要往锡安去朝见我们的神。而在这最后的一个描述里面，我们看见这些救赎的民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他们是被满意的喜乐所压倒，这个满意喜乐压倒性的充满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以赛亚先知借着这最后这个应许，来为前面所描述的神的拯救带来的恢复和更新做一个总结。神来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得以来到他的面前，能够与他相交，与他同在，过一个敬拜顺服神和侍奉神的生活。所以以赛亚的这个应许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在启示录第21章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不但如此，在启示录最后22章，在这个新的锡安城、新的耶路撒冷城，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河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这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是神来拯救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能够得以与他相交，能够与他同在，我们可以真正活在他的面前。好像大卫的诗篇，他所求的就是一生一世能够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敬拜侍奉神，有神永远的同在。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带着这样的盼望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地上的生活不论有什么危险，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为福音而受的逼迫，我们都不需要惧怕。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盼望，我们只是看眼前，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神的应许，那我们就会有惧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当然就以赛亚先知当时的读者来说，首先是应验在他们被掳归回，但是我们看其中的描述，犹太人被掳归回并没有真正完全应验这个应许，所以真正的应验是应验在弥赛亚的国度。神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施行拯救和报仇，所以为什么在以赛亚书的第61章，耶稣自己曾经在会堂里面引用这篇诗篇，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所以以赛亚书61章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贫穷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是借着神的儿子来带来拯救，也带来最后的审判。耶稣他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而神给我们的借着耶稣带来的拯救，是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使我们可以分享神的生命跟圣洁。我们都有一个盼望，我们要将来得与神面对面见主的面。所以我昨天在看那个 Finney Crosby 的一个传记，你们知道有首诗歌是他写的，我必要见主面对面，在那遥远的地方。他的诗，他写这首诗歌，我必要见主。他是瞎眼的，6岁的时候因为医生用药错误，他就眼睛瞎了，但是他心灵的眼睛却被打开了，他成为一个诗人，神给他的恩赐。但是直到他成年以后，他遇见一个写谱写圣诗的这个音乐家，以后他就不再写一般的诗歌，他就写圣诗。我们今天唱的很多的圣诗都是他写的。他的丈夫过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再也看不见他，但是我再见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虽然看不见他，但是他睁开他的眼睛的时候，他要看见我们的主。我也一样，等我离开这个地上，我再睁开我的眼睛的时候，我要看见的是我的主。这是真正属神的人才会有的盼望。如果你今天所关心的只是地上的，恐怕你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个救恩。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悔改跟相信，我们经历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我们也在一条往西安，天上的西安行走的大道上， 我们走在这条圣洁的路上，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转离罪，转向神，我们更深的悔改，更坚固的信心，活出更加像基督的样式，我们等候他的再来。我们真的是要到我们神的殿中，到神的大军的京城，我们去朝见他，在永恒中，在他的宝座前昼夜的侍奉他。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孩子真的是拙口笨舌，我也是没有办法来述尽你自己的荣耀，但是求主你自己让我们不是坐在这里只是欣赏一篇讲道，求主让我们把这些话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都来再一次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正蒙救赎的百姓，圣洁的子民，可以行走在这一条圣洁的大道上，往西安，天上的西安城，圣城，迈向这个西安的圣城，去朝见我们的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